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继续在这里分享神的恩典，诉说神奇妙的作为。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有这样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自己的生命经历中对这段经文的领受。我出生在50年代初，是被叫做老三界那代人中的一个。我最早对教堂的记忆是特别小的时候，还没有上学的时候，随着我外祖父到教堂。那个时候在北京，平安里到西四之间，马路西边就是后来的西城区教师进修学校，还是叫教师进修学院，有一个2层的红砖小楼。后来呢就早不做教堂了，但是在50年代早期的时候，那是一个基督教堂。我还记得外公拉着我的手从那个小楼的那个老式的楼梯上面往上走，拐弯的地方有太阳光进来，那个楼梯踩上去以后冒起来的那个尘土我都能记得，因为这个地方和别的地方实在太不一样，所以给我幼小的心里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大堂里面有人在跪着，当时我也当然不知道是在做什么，现在想起来是在祷告。那后来我的外公呢就在这个街道邻里中间经常帮别人做一些事情，像写信啊这些事儿我都有印象。当时我因为特别小，也没有不会读经，也不认字，只是从外公的口里知道，他说我信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呢，我就是在外公口里最早听说的。但是后来呢，在这个3年大饥荒期间，我外公就在一次平常的睡眠中去世了。有一天早晨呢，他没醒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外公去世了，平平安安的就这么去了。但是外公给我留下那种慈祥平和，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实际那个时候他在逆境中，在社会上面处境也是很不好，但是给我留的印象很深。那么在外公去世之后不久，中国大陆的很多教堂呢就陆续的关闭了。到60年代的时候呢，我和同胞们一起经历了那个宣扬无神论，同时又把人当神来敬拜的岁月。1966年，那一年我是15岁，读初中2年级，文革爆发。我的母亲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她承受不了走投无路的压力，先是精神失常，后来呢，母亲自杀了。我刚才讲过，我母亲自杀的时候呢，66年，我是15岁。留下了一个比我小5岁的妹妹，我们家就这么2姊妹。又过了几个月呢，就是到了红8月。到8月的时候，同样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当时所读的中学，那所中学现在叫北京实验中学，当时呢叫北京师大女附中。从北京来的人可能知道，这所学校聚集了一些中国政要的后代和一些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孩子。那么在这所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很激烈的。当时呢，我们这个班初2、4班，我们45个女孩子在一夜之间就被分成了3种，一种呢是红5类，一种是黑5类，还有一种呢是中间地带的，像职员出身的。在1966年8月4号这一天，我们班呢就开了一个斗争会。我们10个出身不好的女孩子站在前面，被一根长行李绳子套着从脖子上拴，然后就怎么一溜长横着站着，被绳子拴着，然后一拉的时候大家都勒着脖子，非常这个当时的那个情况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出身好的人呢是有权利参加这种批斗，那么出身于灰色地带的那些同学呢就只能坐在地上看，那没有资格动手。同时呢，这拳打脚踢，铁大字报的墨汁啊，那个胡大字报的浆糊啊，就从头上浇下来，就是女孩子打女孩子，拳打脚踢， 这一天呢，在其他的班级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大家知道，在这样一所学校读书的女孩子都是自尊心比较强的，当时真是受不了。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1966年8月5号，我们这些同学呢就被押到操场上去，看着我们的女校长被自己的女学生殴打批斗。当时我记得很清楚，8月5号非常热的天气，烈日当空，这些女孩子就用这个破旧上头啊都带着钉子打下去以后，那个女校长我记得叫卞仲云，她有一点胖，当然其他还有其他的几位副校长也都是挨打。这个打下去之后，先是把这个女校长的衣服刮开，都刮烂了，然后呢就打到皮肉里边去，打进去拔出来，那个钉子打进去不是说流血，打进去再拔出来就是一个黑点，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也没有办法想象。每当我讲到这场面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再现这个场面。那么这一天呢，我们就在操场上看着女校长非常痛苦的样子，以后呢她又去扫厕所，以后晕倒在台阶上。到第二天我们知道她当天晚上被送进邮电医院，那时候已经死了。这是北京市中学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校长，从此以后在北京的各大中小学以及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的校长和教师就死于自己的学生的手中，死于棍棒底下。也许因为生命中经历了这样的时刻，在我的心里确实是非常的渴求美善，渴求真理。那么在当时我是什么心情呢？我对这一切也不知道是反感，也不知道这样做不对，我所有的充其量就是恐惧，同时呢也是很想投入这样一个革命的队伍，想去有这样一个革命的资格，想去做一个红卫兵，但是不被允许。我呢当时就觉得自己是出生在一个黑暗的势力之中，黑暗势力中的人的子女，我向往光明。我觉得整个这个社会所提倡的所宣传的是光明的，而我自己呢是父亲母亲是在黑暗的营垒中，这是我当时真正的心理。我非常希望自己的一生呢能够交付给光明，也是非常想革命的。记得在我母亲，因为我母亲是自杀死的，我有一件事始终忘不了，就是母亲去世以后呢，父亲就扯了3块黑纱，给他自己带一块，我和我妹妹一人一块，表示对妈妈的一点哀悼。可是在那个时代，自杀是被认为自绝于党和人民，所以这件事情呢不能对别人讲，对别人讲以后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呢当我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出门走得离家远一点的时候，我就把这块黑纱悄悄地摘下来，放在书包最底下，书包里头最底下的地方。当我放学回家快要走到家门的时候，家门口的时候，我会把这黑纱再戴上。因为我如果不取下来让别人知道，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别人要追问我你母亲怎么回事怎么死的，我也不敢撒谎，可是我也不敢直真说说真话。那如果我到家里不戴上，我父亲会伤心，所以这块摘下又戴上，戴上又摘下的黑纱就永远在我心里长久的抹不去留下的这个印象。在以致在后来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我不敢穿黑色的衣服，所以黑色在我心中打下了非常深的印记，就是说我恐怖黑色，我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够复立于一个光明的事业。所以在最早上山下乡的时候，那个最早的时候，如果文革的时候当年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知道，在1967年的10月，北京最早有上山下乡是到内蒙去的。那么我看有的人上山下乡了最早是10个人，那么我马上就报名了，我就在这个之后马上就报名了。我是1967年12月到黑龙江的，当时呢叫国营农场，半年多以后呢才改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我是在1967年12月自愿报名到黑龙江的，因为当时呢，这个毛主席的著作里面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农结合。那么我想我是愿意和工农结合，向往光明，愿意希望能够被这个光明的事业所接受，所以怀着这样的心最早下乡，一去就是10年。在10年的下乡中，我的生活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锻炼和劳作，我10年都是在农业连队，而且10个春节都没有回家去过，因为当时到春节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回去过年，那么总要有一些知青留下来。当我回去过第11个春节的时候，我的父亲也去世了，就是已经去世了，所以从我下乡以后就没有和父亲一起过过一个团圆的春节。我当时所想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真正的得到彻底的改造，能够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去学马列。虽然那个大本头的马列著作非常的艰涩难懂，我下乡的时候只有16岁，但是呢还是把很多的马列著作都搬来，自己呢这样挨着去看，也学了不少。大概劳动和读书就成为我这10年生活的主要内容，当然读书主要是学马列。在黑龙江10年零2个月之后，我回到北京，因为当时父母都去世了嘛，就困退回北京，也是比较1978年回到北京，算是比较晚的了。在待业2年之后，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在一所中学看大门，就是北京156中。这个看大门工作呢，是我在等了2年才等到的工作，而且呢是我选择的结果。当时留给我的工作让我挑，说你可以在中学里边烧锅炉、扫地、看孩子、做饭、看大门。我第一志愿选择了看大门，因为当时我想在这儿可以读书，可以看报纸，所以相比较之下，我说那我看大门行不行？他们说行，这是我一个选择。当我坐在传达室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命运为什么要和我们开这么尖刻的玩笑？15岁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我们可跨越的，因为这个学校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200分考进去的。上到初2还没有上完，就全部的学校都关了门下乡。10度春秋，汗洒边疆，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坐在这传达室里，今生今世后半辈子坐在这儿看着别人上学？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没有电的时候，我摇着那个铜的铃铛，在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有电的时候可以把电铃设置好。没电的时候呢，就要摇着这铜的铃铛绕着这个操场要走1圈甚至2圈。当时我还不到30岁，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一遍又一遍的向着这个天空喊，我是可以读书的，我是可以读书的。而且我在问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当我回北京的时候是78年，等我有了工作的时候是79年底了。这个时候77、78级已经考过去了，78年我刚好生我的小孩。我本来想这个79年再考学，因为那时候还招这些上山下乡回来的，可是没想到79年考大学一下子就把年龄放下来了，就不包括我们这茬人了，结果就又错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想，我说命运为什么要和我们开这么尖刻的玩笑，而末班车都眼看着开过去了。当然这不说在下乡的过程中有3年推选我上大学，工农兵学院都因为出身不好被刷下来了，政审通不过，这都不去讲它了。最后这个能去考的这个末班车还是眼看着开过去了。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和我们开这么尖刻的玩笑，但是没有人会回答我的问题。我当时想的就是说，把这一切的问题咽到吞到肚子里以后来滋养我的头脑。我就在传达室里边看报纸看书，抓紧时间，我是想将来如果有什么业余大学呢，我一定去考。结果还好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业大学第一次招生，所以我就去报名了。但是中间还有很多周折，说我不够资格，因为我不对口。我当时去问那些人，我在一个所中学看大门，请问什么学校？我对口。 结果后来在人家那儿站了很长时间，最后允许报名去考试，都不去讲他了。总之我进了师范大学历史系业大学，学了三年之后成了一位中学历史教师，我在和我母校一路之隔的北京二龙路中学教历史。后来呢我又读了两年本科毕业，这时候我有一次机会，就是去参加研究生考试。按当时的规定呢，这个考研究生最后的最高的年龄限制呢是在35岁，不超过35岁。那么我呢正好还有一次机会，在业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去报考了研究生。那么我就考进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当时入学的时候就知道将来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7年的7月份我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我那个时候的年龄已经是36周岁，快37周岁了。当时呢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已经人到中年，也看了很多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也来不及抱怨命运所给我们的这些曲折和苦难。我当时只是寄希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开明，我自己呢能够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对社会有益就好了。更何况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工作。可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好景不长，1987年7月份到中央台，1989年4月份胡耀邦逝世以后，就开始了民主运动。在民主运动中，我并不是一个活跃的人物，我只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只是在我可能的情况下背着录音机到各处去采录当时的一些音响，去访问一些人。那么在1989年6月4号深夜，当北京街头的坦克碾过爱国学生和市民的身躯的时候，不管当局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在20世纪一个首都的街头用现代化的武器射杀和平的居民，我永远不能说我拥护。仅仅是为了这一点，所以在后来呢清查的过程中，因为我在一个会议上有一个发言被录了音，同时呢也因为我始终没有在白纸黑字上写下我赞成所谓凭什么什么拥护什么什么，我没说，所以呢我后来被有党内处分，吊销记者证，取消职称，降低工资，并且不准再涨工资，以后呢又有一系列的处分。其实我个人的态度并不能对事情的发展造成任何的影响，我仅仅是想到，如果说1966年的时候当我被打的时候，当我的女校长被打的时候，我还是在想毛主席是对的，共产党是不会错的。那么在1989年对政府的这样的举措，我不能再说拥护了，因为我的心里不拥护。我不知道如果我在白纸黑字上写下来我拥护的话，我将怎么样对我的儿子和孙子做出解释。我仅仅是考虑的这一点，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写什么都不能影响这件事情的发展。但是呢仅仅由于这一点，所以就受到了这个无休止的惩罚。后来呢我也稍微说一下我的先生的情况，他和我一起下乡坐同一列火车到的同一个生产队，那后来呢他比我先离开的北大荒，早不了多少，他待了快10年，我是10年零2个月。那他后来在78年的时候就考了大学，我因为78年生小孩。那后来呢他在84年早一年呢考了研究生，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他的导师是胡继伟。也许因为他在研究生期间是和胡继伟先生一起搞新闻立法，非常敏感的一个题目。那么后来呢新闻法起草之后没有交付人大讨论， 反而把他们新闻法研究室的牌子都摘下去了。那我先生呢，当时就是一气之下，因为他没法做了嘛，他两年所做的一切都等于付之东流，所以他后来呢就到经贸部去，在五矿公司以后做了外交商务代表，因为他大学的时候是学英语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到了外贸。那因为我先生驻外呢，我的这些处分就对我先生构成了影响，把他一个人困在国外，本来按他的级别呢，在中国规定商务二米以上派出就可以带太太一起去陪住，那不但我不可以去陪住，而且我不能去探亲，这样我先生困在国外，他四年任期中间只有两年的时候可以回来探亲一次。他回来探亲的时候呢，本来中央台许诺说我的处分是有期限的，一年以后我就可以享受正常人的待遇，可是我先生回来以后继续要求我能够去陪住，但是呢中央台同意了，可是呢经贸部又不同意，不但不同意还把我先生的职务也免掉了，可是他实际上好好的，他任期还没有满，才做到一半，那在这种情况下把他的前途也断了，我们前面的路就很难走，因为在经贸部你要是永远不能出国的话，那可以想象就永远是一个二等公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考虑离开中国，这一年是1992年。1992年的时候秋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离开中国，其实在这之前我们真的是没有想过离开，因为我们总觉得在中国的事情已经够我做的了，而且我能做这些已经很好了，我就想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在国内过几年大概有些事情就会更明了，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是看不到希望，而且呢我们当时的处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取到边境旅游，到了俄国哈巴罗夫斯克，当时有个四日游，就是做一些边境贸易啊什么比较好办，那种一次性出入嘛，就是参加边境旅游，他是这样，边境旅游这个旅游代理在你过境之后就把你的护照全收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护照装在一个口袋里，他自己提着，然后让你们大家随便到哪儿去就都行了，他觉得只要拿着护照反正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那结果我和我先生就坐上那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呢，就7天之后到了莫斯科。当我们到莫斯科之后呢，国际人权组织赫尔辛基人权观察就对我们进行了很有效的援助，那么以后呢我们就在莫斯科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等待移民加拿大，一年之后呢我们就拿到了这个去加拿大的叫做移民纸，就是通常所说的绿卡，因为加拿大的移民都是在境外办的，不像美国的移民在国内办。我为什么把这个细节讲得这么清楚呢，就是因为这和后来的一些事情有关系。那么在莫斯科我们拿到移民纸之后呢，莫斯科当时这个俄国呢是刚刚这个苏联解体以后不久，当时我们在俄国看到的呢就是政治上很混乱，经济上情况也不好。那我们拿到移民纸之后呢，当时的内务部就是前克格勃，他们就当时还保留了一种出境签证制度，就刁难我们说要审查不让我们走。在这种情况下呢，华尔街日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就了解我们的情况之后就说，像你们这情况你们少则要待6个月，多则一年甚至更长，因为这些克格勃的老克格勃的人就是这个习惯，他们就是要拖着这些人，然后呢什么时候他们觉得厌烦了厌倦了他们才会让你们走，什么都不为，他们就是为了要这个享受这种权利的快感，因为要他发这个出境签证嘛。所以当时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那么难的是什么呢，据说这个地方当时治安非常不好，另外我们把我们14岁的儿子留在北京，我们心里也是一直很不放心，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在俄国待了18个月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说觉得自己在这儿坚持不了，而是说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些不测发生，有一天早晨当我们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时候就被枪声惊醒了，起来一看因为是10层楼，我当时站起来要在窗户那看，我先生还把我摁住说别看会不会有什么枪打进来，我说10层楼应该没关系，就看到有人就在下面倒下去以后就死在路上，以后呢救护车来了把这人抬上去以后，那个救护车 半个多小时都没有走，第二天报纸上就讲说这是人被枪杀。在我们的楼道里有三户中国人，其中有两户都被手持匕首的人抢劫。我想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这个苏小康在美国遭受大车祸，他的太太伤得很重，医生说呢可能要成为终生植物人。因为他一直在帮助我，因为我们原来是合作者，刚才介绍的时候提到过。就在这个时候听到这消息以后不久，我又听到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飞机失事的时候遇难。这消息接连的传来之后，我的内心就感到一种非常的恐惧，我觉得人生多艰呢，命运无常。我自己就没有想到我怎么又走了这一步，这个时候就让我不由自主的回过头去看我前半生的路。我就想起啊，在下乡的时候，黑龙江有一句俗话呀，有个土话叫鬼打墙。什么叫鬼打墙呢？说的是一个人在旷野里边行走啊，天越来越黑，因为人自己说呢，我要到，比方说我要到东边去，我的目标目的地在东边，那他看准了东边以后就说天黑了我也不能失去我的方向，我一直要往东走，那就一直往东走，天越来越黑，他走了一夜，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觉得我应该差不多走到了，可是当天亮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还在原来的地方不远。这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知道，东北人管这叫鬼打墙。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就像这鬼打墙，就是我的前半生的写照。十五岁念得好好的书被叫做狗崽子黑五类，出身不好要脱胎换骨的去改造，自己的心里是想好，读书的时候想好好读书，那么做了黑五类想好好改造，下了乡想好好劳动，有了空想好好读马列，回了城以后扎根的事不再提了，说叫四化拿文凭来，从初中二年级一直最后拿到硕士文凭。从一个知识青年熬成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吗？更何况大学那段还上的不是正规的大学。我就在想，我一直想往好里走，我怎么走来走去，我从这狗崽子最后走到一个准阶级敌人，一个流亡者，我怎么又走到今天了？同时我又想我儿子14岁，我在这个莫斯科如果出个好歹我还不怎么遗憾，我最遗憾的是假如我儿子14岁离开我们之后今生今世就再见不到父母，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15岁的时候母亲自杀，我儿子14岁要是见不到我们，我真是觉得不甘心。一代和一代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宿命的循环，我就不明白。所以在莫斯科我满脑子想的都这件事儿，我就老想鬼打墙鬼打墙，也不知道什么鬼给我打了这么个墙，我就走来走去走不出去。我本来觉得自己是个刚强的人，因为从小生活不是那么顺利，就有点小的挫折自己还是能挺住，可是在莫斯科这个时候我就分明感觉到自己那神经啊，就像被那个坏的消息像锉刀似的，这么一刀一刀一刀锉下来，越锉越细，最后这细若游丝，我自己心里都知道再锉一刀啊就断了，经受不了了。因为那一天一天是非常的难熬，那时候一心就是想找一本什么书来看，能够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最好，所以就找遍手头所有带字儿的东西，不管什么样的印刷品都看不下去。我们叫做度日如年呢，就这么一种滋味，那非常难熬。你想忘了现在是怎么回事，忘了现在的一切担忧，不可能。当时我想的就是看住这个，我也平常不出门，特别是听到这些坏消息之后，大约有7到10天吧，我根本就没出门，因为出门就没好事，也不想听什么消息，也没什么好消息，等待是遥遥无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突然跟我先生说，我说咱们几次请人带书，怎么就没想到把圣经带来？我们家确实是有一本圣经，也许因为早年随着外公去过教会，所以对这个教会啊有一种亲近感和好奇心。在1985年前后，那时候正是我读研究生以后，86、87年，读新闻系的研究生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教会都开门了， 可能因为早年有着经历，就对这个教会有亲近感、好奇心，就想进去看看小时候没看明白的那些事儿。那进去以后呢，就看到啊，教会里头基督徒不但有老人，还有年轻人。我当时就很奇怪，以前觉得教会里边都是一些老人、老弱病残者，可能他们去找精神寄托。一看还有大学生、研究生，这还不说呢。我刚去教会的时候，我就看那个也有一段经文，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一开始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分享的，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墙上挂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叫什么话呀？这语法都不通。你们说这耶稣是个人，曾经活过，这人他怎么能是道路呢？人怎么能是道路呢？人怎么能是真理呢？我说这语法你怎么讲啊？这显然语法不通。人是生命，也就一条，你不能用个集合词，你用一条生命还差不多。就我当时心里头嘀咕，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到教会里头一看，大家都站着站起来啊，伫立在这个声乐之中唱赞美诗的时候，真的是被一种真善美打动，我也是很感动。可是呢，我还记得我去第一次，就有一位非常老的老人呢，他就把我拉到一个，就是聚会结束之后把我拉到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给我讲创世纪。哎呀，讲的特别美好的故事，可是我怎么可能信呢？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听他讲完了以后，再一看到大街上车水马龙，我觉得和他讲的那个完全不是一个境界，就那种感觉，唯一就留了点这么个印象，这故事真是美好。可是那时候不但去教会，而且呢，因为我当时做新闻记者，确实有很强的好奇心了。同时呢，因为我母亲不是新患精神病然后自杀去世的吗？所以在我心里一直就存着一个探寻人心灵出路的这么个愿望。所以后来不但去教会呢，我还去精神病院。因为当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父母已经都去世了，真有那个子欲养亲不在的那个痛彻。我就想，我妈妈要是能活到今天多好，她怎么当时就没坚持住呢？所以我就一定要到精神病院去看一看那些还在住院生病的人，他们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还记得我陪着我母亲去精神病院的时候，那些心里的那些印象还都有。所以我就非常希望到精神病院去了解精神病人他们心灵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也希望假如我能做点什么，让那些可以不死的人别死去，别白白的死去，别像我母亲这样，当他的女儿长大的时候，当他的希望成真的时候，可是他已经不在了。就到精神病院以后呢，当然接触很多人，其中有一位副教授，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的副教授，他呢这个有严重的精神病，他和他的家人不能生活在一起，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家人给他的爱，他也没有办法，更没有办法给他的家人爱，因为他已经在常人的生活之外是失常的。在这个家庭中唯一能够给他爱的是他的基督徒的女儿，当时呢是高中的学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不及细讲，大家可以想象一个高中的女孩子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忍耐性来忍耐她完全失常的父亲。她的父亲呢，她母亲，她还有哥哥和姐姐都没有办法接近她的父亲，只有她。我当时就非常想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忍耐的力量，这个爱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结果没想到呢，就顺着这个线索又回到了我常去的那个教会，就是冈瓦斯教会。结果这位姊妹呢，就是冈瓦斯教会的叫韩小飞，也说不定还有哪位正好认识她。韩小飞她是师班的，当时都是很早的事了，80年代中期的事情。这个事情就给我一个强烈的推动，就让我特别想知道圣经里到底说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教会买圣经，我就买了一本，我非常想知道这个圣经里到底说的是什么。打开圣经创世纪，故事虽然美妙，我没法信上帝用泥土造人，吹了生气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我想我怎么能信？不但我不能信，凡是有正常思考力的人都不能信。但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都信， 而且不但有老的，还有年轻人，不但有不识字的，还有知识分子。我不明白，这在我心里是一个问号。我当时想的是，我悄悄想的是，他们肯定生活中有他们的苦处，我现在已经是从苦变成不苦的人了。我就继续看圣经，没出三页，就是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活900岁、800岁、700岁。我一看，我说这圣经就说的是这个啊，我哪有时间看着谁生了谁，谁活多少岁，且不说他活900岁，我信不信呢？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非常想知道。我挨着篇的看，没留下什么印象，可是就这么挨着篇翻，迫不及待的往后翻，真是挨着篇翻。我当时想的是，只要能让我看得进去，我就一定看。可是他让我看不进去，我就翻。翻到诗篇和箴言的时候，那句子显然缩短了，里边有一些鼓励人的话，可是因为没挨着看，还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想这跟格言和警句似的，肯定有很多鼓励人的好话。又继续往后翻，一直翻到启示录，印象就是耸人听闻，没法信，这怎么能信，这都说的是什么呀。我就把这圣经合上，放到我们家的书架上。在这书架的旁边还有别的书，像从寒山寺买来的佛教的莲花经，还有什么周易，还有禅。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特别兴看这些东西，那且不说那些外国思想家的那些人名，我也不说了，反正都在书架上摆着。放上去之后再也没动过。虽然我看不下去圣经，但是呢，对基督徒的好行为我是很钦佩。据说当时呢，单位里面都评五讲四美标兵，好多有意无意的，最后呢被评上的都是基督徒，完全不管三热爱了。所以我是很佩服的，我很佩服。当时经问卷调查也是刚兴起来，我记得特别清楚，问卷调查上有一个题目，就是你最钦佩的人，我在后面答的是创造了上帝的人。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我为什么这么答呢？我是想教会我去过了，教会里的事儿我好像已经看明白了。这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人创造了一个关于上帝的说法。我跟我的同事同行我都讲过，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教会怎么回事？教会了不起，他教会调动的人是自律。这世界上有法律有纪律，但是赶不上这个自律层次高。人家一听还都是瞠目结舌，说这个人还真是到教会去说出个一二三，这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不是跟别人学的。所以我当时就说，有人最聪明的人最善意的人创造了关于上帝的说法，还写了圣经来管住人，造出了这么多的好人，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你说这是不是最令人钦佩的人？所以我就写上创造了上帝的人，我觉得我这个答案特别棒。这就是我当时对教会的了解，我真实的想法。当我伫立在圣乐中，也被那个真善美感动，也想我们全社会要都像在教堂里这样多好啊，心里也这么想。可是我自己没有一丁点要做基督徒的意思。大家想一想，从一个知识青年熬成一个知识分子，我刚才说了不容易，这期间有多少的苦辣甜酸，我们这同龄人一人一本书，我这不算什么。这个时候当你走进教会，想到的是我现在是个知识分子，我要俯视浏览人类尊宗教文明，这才是我自己知识分子的天职。你让我归了耶稣，那其他的佛教呢，什么伊斯兰教这教那教都和我没关系了，我得把这些所有的宗教尽收眼底才对呢，这才和我知识分子的身份相符合。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我绝对不会做基督徒，但是我确实是很对基督教没反感，我有好感。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情况。我就没有想到我在这答卷上如此的冒犯上帝呀、啊！上帝就没有当时惩处我，要我的命，给我一个厉害看看。神要留着我，留着我今天能到这台上说另外一番我当年想不到的话。神就这么带领我的脚步，把这个圣经放在书架，真是从来没想起来过。就在莫斯科18个月，我也没想起来过。 只是当那个枪响的时候，当那个匕首在我邻居面前晃动，把他所有的钱抢走的时候，只有当我想到也许我的孩子看不到我的时候，我的心感觉到我的神经已经脆弱的细弱游丝要断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这圣经。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家里，这做生意的朋友们都很好，我们在那住的太久了，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就请朋友们把家里的书，过去在家里来不及看的书呢带过来，带了很多的书，工具书啊，各种书来看。因为他们做生意嘛，经常往返，开个书单说到我家书架找什么什么书，家里人就帮助挑出来，就没想起来过带圣经。只是这个时候什么书都看不下去的时候，想起这本圣经，我就跟我先生说，咱们怎么就没想过带圣经？我现在想什么都看不下去，兴许圣经里头能有什么道理能给我一点支持和帮助。我说完这句话以后呢，也就是一直不是没出门吗，就是害怕呀，不敢出门，叫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好看着自己那个房间的锁眼儿，那就成生命线了，把那儿看好了，别出什么差错。今天一天过了，明天还有一天，希望就是将来有一天还能见到我的孩子。结果加拿大大使馆就打电话让我们到加拿大大使馆去，加拿大大使馆就坐落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的旁边。阿尔巴特街就像北京的王府井，是一条商业街，但是阿尔巴特街呢比王府井要宽得多。离莫斯科的街道不像中国是很宽，正因为它宽的人就更多，因为密度也是那么大，当时做生意做得很好。我和我先生因为心里有事啊，就人家叫我们去不得不出去，本来自己是不情愿出门的，对出门这件事情很恐惧。我们两个人就直着眼睛往前走，那么多人就直着眼睛往前走，突然就走着走着心里有事嘛，就有人突然走到我们面前，就说用中国话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你愿意认识耶稣基督吗？我就根本到今天都不知道这人怎么走到我面前的。哎，我定神一看，我说这儿还有中国教会吗？华人教会吗？因为我在这18个月从来没听说过华人教会。你想圣经我都想起来了，要有华人教会的话我不就早去了吗？他说我们是从北美来的短宣队，本来是到彼得堡建立教会的，那么我们路过莫斯科的时候知道这儿有需要，我们临时停下来，今天晚上是第一次布道会。我突然就想起来前几天我还跟我先生说圣经呢，我就马上问他，我说有中文圣经吗？他说你今天晚上要去的话，每个人都有一本，是第一次布道会北美的弟兄姊妹他们献出来的给新教会的，但是你今天晚上要不去啊，下次再去那就都成公用的了，剩下的。我说我今天晚上一定去。结果当天晚上我就走到了这个新建的华人教会的第一次布道会，当我伸手接住这圣经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只有一个念头，就说神了，一定有神。为什么你就想啊，在这莫斯科18个月我都没想起圣经来，就前几天刚想起来，想起来以后还没出过门，这第一次出门还是被别人叫出来的。你说莫斯科这么多人的这街上，他怎么就走到我面前？他亚洲面孔也很多，也不都是黄头发，亚洲面孔也很多，一共短宣队才那么3-5个人，他怎么就走到我面前了吗？你就听见我的心里的声音了吗？就这么一个想法，别的都来不及想，就觉得看着这圣经真的就在手里，我和我先生一人一本中文的，就觉得这事情太神了。那正想着呢，人就告诉我们布道会完了，说你们呢到楼下去有茶点，大家可以一块儿谈一谈。我跟我先生说，咱们可小心啊，咱们自己是什么情况千万别说，因为这儿什么人都有，别到时候呢把咱们事说出来对咱们安全不好，咱们就戴耳朵听，咱们下去看看怎么回事吧。我们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刚坐定，就有一对夫妇走到我们跟前，就说你们从哪来的啊，就问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我们两个人因为打定主意不说什么，我们就没说什么，只是应付一下，答应一下，也没有说什么。结果人家一看我们不愿意说什么，人家自己就介绍说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我们从普林斯顿来的，我叫刘蓉蓉，我叫傅立成，是一对夫妇。我一听普林斯顿全线崩溃，为什么？因为我们拿到这移民纸之后，那些帮助我们的朋友全在普林斯顿， 而且他们就奇怪说，怎么这两个人说拿着移民纸了，这人还过不来，而且什么时候来还没一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打电话也不方便，那个莫斯科当时的长途电话恨不得把手拨肿，指头拨肿了才能拨通，那时间又都不对。哎呀，我们一听怎么这么巧，他们是从普林斯顿来的呢？我们两个人就争先恐后的把我们现在的情况说得清清楚楚的，然后让他们转告那些朋友们，说正是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呢。等这天往回走，哎呀，那个感受就别说了。当时我们两个人就很奇怪，我们就说今天这一天都发生了是什么事情。当我们讲完之后，他们二位呢就把手伸出来握住我们的手，这四双本来远隔重洋的手啊就这么搭着，然后他们就祷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一边祷告一边流泪，他们都流眼泪，而且那么恳切的向神求，都是我们心中所想求的，都是替我们所想的，把我们的难处啊都讲得那么清楚在神面前。我从来没开口祷告过，我也没想到我会开口祷告，结果后来我就哭啊，他们就流泪，我就泣不成声了。最后我就开口祷告了，我就一句话，我说上帝，求你让我活着离开这儿，上帝，求你让我活着离开这儿。这是我这一生最早的祷告的话。我想也就是在这一刻，我真正摆正了和神的关系。我在这人生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前面的路程的时候，在什么人包括朋友挚爱亲朋谁也帮不上我忙的时候，我向神呼求，我向那浩渺宇宙中至高者呼求，希望那个大能者主宰者来帮助我，我向他呼救，我说神啊，求你让我活着离开这儿。这句祷告的词后来过了两年多，当我在北美遇到刘荣荣副理成的时候，刘荣荣还说，张明，我现在都记得你的祷告，你说神啊，求你让我活着离开这儿，因为活着离开才有希望见到儿子，一切才有希望。我当时都没有敢奢望说神啊，求你让我们一家团圆，因为那对我来说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只要活着才有希望，不要被下一次电梯里边的抢劫者把匕首给杀死。也只有这一刻我结束了不认识神的悖逆，我知道自己在浩渺宇宙中只是一个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弱小的生灵，若这世上至高者他主宰，我向他求，他若能听见，求他帮助我。这就是我当时的心。当我们这个四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被震动。我想这两个人他们这么恳切流着眼泪，在几个小时之前我们素不相识。后来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使我和我先生感到特别大的震动，因为在莫斯科多发刑事案件，中国人在街上互相见面是相见不相识。为什么呢？因为在莫斯科的恶性案件中，中国人受害，其中作案者多半都是中国人，彼此之间互相欺骗甚至凶杀都有，所以中国人见了中国人之后互相非常的防范。当时治安坏到什么程度，有钱的人就养狗买枪，但是心里很不踏实，因为你买了枪之后，这个枪给谁预备着，搞不好反遭杀身之祸，所以买了枪养了狗为的是安全，结果反而更加惶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互相见面以后往往目光迅速的就避开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公共外语一直学俄语，下乡回来又要考学，以后又考研究生，都需要一门外语，结果根本来不及重新学英语啊，所以就一路把这个俄语学下来，考试都用的这个，因为就一错到底了，当时就说没有人明白你为什么要学这语，就是敲门砖得考学，所以就这么一直学，学到广播学院的时候，一个老师教我一个学生。这人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这也是一个说明。当时多少人都骂我笑话我，他哪知道我这辈子还有20个月要在莫斯科过，他哪知道那个时候的莫斯科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很少会英语，他们的外国语是法语和德语，所以公共场所都没有人，很少人能懂英语。我先生就说那时候嘲笑我，我们俩为这事争吵，他说你要是有本事你重新学英语，你甭学这没有用的东西， 最后到俄国才说，要没有你，我从哈巴罗夫斯克走不到莫斯科，就那列车时刻表我也看不明白。所以你说这人的一生啊，神的预备啊，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了及的。因为这一点俄语呢，所以到街上就帮了一个小伙子一点小忙，结果他就说，大姐啊，我谢谢你，可是呢我们就不给你留地址姓名了，你呢也别给我留姓名地址，因为呢我刚刚被一个认识的人抢了，我损失几千美金，这几千美金呢是我跟别人借的，我现在留不下，因为我没钱了，我现在回不去，因为我不敢回去，回去以后人家找我要钱，所以呢大姐我是谢谢你，可是我怕呢万一我留了你的姓名地址，最后我一头昏的保不齐去抢了你。我被这种变态的真诚都惊呆了，这种故事我跟你说编你都编不出来，你怎么会有这人的心理呀、啊？怎么会到这份儿上？我真是被这个变态的真诚惊呆了。在莫斯科大街上啊，北纬55度的严寒呢，没有同胞的冷脸更让人心寒。你中国人看中国人刚去的时候，你觉得异国他乡啊，看那么多黄头发，哎，一下就认出来这人一定是中国人，甚至于你能觉得他是大陆人，你想冲他笑一笑，没有人冲你笑一笑。为什么？如果偶尔有人冲你笑一笑，这人肯定来了没有一个星期。人家就告诉我，你小心，给你留电话号码也是假的，你呢也别给人家留真的。这个同胞见相见，有时候用句不客气的话说，一点不夸张，就说像见了天敌一样，所以让我心里特别心寒。偶尔看到有中国人冲我笑一笑，我马上报以一个灿烂的微笑。你知道当记者的人啊，他喜欢接触人，所以当人家给你一个信号愿意和你沟通的时候，特别高兴，就说我真愿意中国人向中国人笑一笑，这是当时的心情。可是就是这些在街上相见不相识的中国人，到了教会都有笑脸了，而且我们亲眼看着一个教会家庭就这么直建立起来了，奉献呐，彼此关怀，大家都很困难，都挺危险的。那个莫斯科的物价天天涨，每天去看那个价格表啊，天天都在变。哎，可是呢奉献的时候特别踊跃，大票子，我就很奇怪，我说哎，他们怎么都这么舍得往那里边放那大票子，而且同工的时候都举着手，我说我管财务，我管文具，我跟我先生就小声嘀咕说，你说大陆现在越来越攀比哈，你干多了我干少了，就真让人感动。我们两个人觉得内心是一个很大的抚慰，甚至于是一种震撼。那我和我先生当时呢就被这个教会家庭的建立真是深深的震动了，而且觉得每个星期有一个值得盼望的事情，就是到教会里边去有主日正，有正道，有主日学，我们都是呢一星期值得盼望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盼望的事情了，就是盼望的那个事情因为是遥遥无期嘛，你不知道是半年一年还是一年以上，没法盼的，越盼越难受。所以这一个星期值得盼望的就到教会里边去听道和主日学。我们也在牧师的指导下呢，告诉我们怎么样读圣经，说呢先看四福音书，先从新约开始看起，然后呢一直看到启示录，然后再从创世纪从头看，这样你就能明白多了。我和我先生就开始看，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呢，当时莫斯科的那个小厨房里面都配有挺精致的木头的小餐桌，我跟我先生就面对面坐下来读圣经，打开圣经后来一看，从四福音书读，哎，我先生就说，你说鲁迅大文豪那个时候翻译的30年代翻译的书，什么铁流还有毁灭吧，还有什么其他的，说怎么你一读就觉得不是今天的行文方法，读起来好像一看就是有距离感，有时间的距离感了，可是圣经怎么比那还早呢，这和合本怎么读起来挺好读的。我说我以前翻过圣经，我没觉着有几页是能读下去的，怎么这四福音书就能读下去，而且这是最初的感觉，说读起来没有一点隔膜感，就跟当代现代写的差不多，这是我们最初的感觉。那接下来越读越觉得不仅仅是有鼓励人的话语，那我和我先生我们越读越喜欢读呢，后来就在炉子上放着一锅粥，然后小面包，黄油，果酱，谁饿了谁去吃，就不做饭了，因为一做饭就打岔了。读的还觉得挺感兴趣的，觉得是在一个非常广阔的时空中间遨游。那最早的感觉就是我先生跟我讲说，你说圣经里面说人的罪，就比较早的注意到关于罪了，
里边列了好多条，骄傲、嫉妒、纷争、榜读、不解怨、背后说人，很多很多。哎，我先生说，你看这人真是谁也跑不了占几条。我也说是，因为我一直从小是好学生，在心里根深蒂固的是觉得自己是好人，要说自己是罪人，我真是不情愿。就即使是那时候被那个批斗做狗崽子的时候，心里觉得是我想好啊，我从小是优秀少先队员呢，我是想好啊，我要表现出来让你们看看我想好啊，是这种心。那后来呢，到六四的时候写检查呀，然后也是不情愿，拐着弯抹着角的玩弄辞藻，就说一些话啊，就是既不伤自己尊严，又心里还是想说好。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找你谈话呀，那个党小组长又来找我谈话，说你要好好学马列呀，要读各大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呢，至六四以后清查的时候，然后说一直说一个多小时，下班的时候也不让我下班。我看着他，我就想，我说你这稿子写出来让编辑改得满天星，你跟我说各大纲领批判，我跟你讲，我心里想啊，我说我当知青的时候就读过，我现在怀疑的是你读过没有，我也不敢说。我说怎么弄来弄去十几年还是这几本书，我当时心里就想，你换换行不行啊，我十几岁都二十几岁的时候都读过这些，你先让我再读，说我没读好才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们这都劝我的人，你们我怀疑你们根本没读过。我心里就一直在为自己辩护，就说你来批评我，我心里过不去，因为你在人格上我觉得没我好，所以呢我说中国不容好人我才走的，我是把我自己做好人这一块来的莫斯科。哎，怎么看着圣经罪人这里边，我就觉得是有，为什么呢？我跟我先生就当时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分享啊交通啊，我跟我先生我们就开始一边读一边说了，我说你说这人真是有，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说我这人吧，平常觉得你都好像是在人前挺谦虚的，因为从小出身不好，很会夹着尾巴做人，可是在心里我有骄傲支持着我，这骄傲简直都成了我的一股，就是我靠着骄傲活着，这真是，所以我从心里知道，我骄傲在中国有的时候常常是被作为好词，为什么什么而骄傲，所以我就说骄傲是罪耶。那当然我有了，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跟你讲清楚，别人都觉得我挺谦虚的，我心里知道我靠骄傲活着，我要不是说心里说我能把事情干得比你好，我怎么能走到今天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我呀。再就是说不解怨，我在别人面前很宽宏，可是实际上呢，而且谁帮助过我，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从小难嘛，对于人间的温暖自己很感动，可是我有个秘密，就是谁伤害了我，我记得更清楚，为什么，这是我的经历造成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人要你认错写检查了，你自己心里知道都沾着，还有背后说人，那没数，那多少次啊，中国还有老话叫什么，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那都成为一个叫做什么通行的了。哎，我说这难道都是罪，慢慢知道这个罪和法院定的罪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而且读读圣经以后，关于罪的想法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在记者中算是主持正义的，我跟我先生从来都讲，你说八九这回事吧，那个时候咱们都混得挺好的了，谁说出身不好这事都不提了，对吧，八九的时候并没有人说拉着你非得要跟你过不去，那是共产党原来不信任你，结果你经历这么多年，最后共产党信任你，让你上机要部门当了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然后他当外交官，多信任呢，可是这事情就这么别扭，当他不信任我的时候，我特别想让党信任我，可是当党信任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不信任他了，你说这生活为什么开这种玩笑。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圣经确实让我们帮着我们讲一些道理，我以前一说起文革就觉得我是挺委屈的，他们打人都错了，我当时没打人，我现在挺仗义的，可是我是在想，是让我打我没打，还是我想打不让我打，说真话，假如当时让我参加红卫兵，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啊，可是问题当时是你提什么条件都不行，你天生就不行，血液里头不行。哎，我这想法就不一样，我说如果我出生在另一样的家庭，我一定会像那些人一样也会去打，而且我就想，我是正直的新闻记者，如果我和我先生六四这事儿我们都说拥护，因为我现在驻外也好好的， 对不对？我怎么弄成今天这样？也家有家不能归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当时就想，那我们为的什么？还不是我们主持正义，在新闻记者里头，我们是正直的，一直是这么想。可是看完圣经以后，一看到人有罪，这想法就不一样。你就想那时候的记者，当我们出来的时候去采访两个包，你别人请你来采访，刚签完了你的名，就是两个袋子，一个袋子塑料袋子，里边放的东西都叫什么样品呐、啊，什么试用啊、试吃啊，他没说试吃啊，试用啊、品尝啊，就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啊，叫介绍这些东西，你拿去。另一个袋子是纸的信封，里边是现金。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正直的新闻记者，有偿新闻是不对的。可是当这个袋子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拿着纸袋子，那个时候价码还不是很贵。当我出来的时候，里边是50块钱，后来100块钱，据说在我走以后半年就变成300、500。现在我不知道，也可能我不知道了后来的事情。但是我就在想，当你拿到这纸袋子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说你是正直的新闻记者，你把它退给那个单位说我不要，人家说好，下次再邀请采访绝对没有你，你想干什么？你说拿去给领导说我上交，领导说你什么意思？你想表现什么？让你的同事知道更了不得。最好的办法放到口袋里，损失最小，收获最大，因为钱我也需要。所以在腐败里，你不是也插着一只脚吗？你在这个腐败的世界上，你有什么干净可言呢？我这么一想，我真的觉得是好像人也差不了太多就是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和我先生读这个圣经，就看到人的罪，我真是从心里慢慢的觉得，就包括想起文革的事情，再没有那么多的怨言。而且呢，想到的是说，我真的是希望我和我的同胞从今往后不要再陷在那种罪中，不要再有那种荒谬的事情，那种痛苦的事情发生，就那个想法就开始有变化。这是关于罪。再就是圣经里面讲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一看这段经文，这句经文，我们这代人就被训练出来了，马上想到的是什么？说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你说我就会想这个，现在年轻人看就说这张敏想什么呢？他这怎么说这话呀？我相信50岁以上的人还多少能明白点，说啊不奇怪，或者有人说我跟你一样。耶稣基督做的房角头块石头，这圣经可是2000年了，我就想起那玛利亚那布头都比圣经厚多少倍加在一块，怎么现在没那么多人读了呢？然后人家告诉我们说，圣经被翻译成1800多种文字。后来有报道说已经突破2000种了，而且是这个世界上印行量最大的书。我就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传记我都读过呀，那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识渊博，而且我相信他们是用心良苦，他们想在人间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且他们自己本人也都做出了自己的个人牺牲。可是没想到在他们身后是这样，你看共产主义运动吸引了各国各族多少优秀儿女前赴后继，对于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献身精神，我一直是很钦佩的。可是这么好的理想，他为什么到最后弄得这国家，尤其到俄国，你看看那个老太太站在寒风中，老头站在寒风中，拿着一顶帽子，拎着一瓶酒，拿着一根香肠，提在那寒风中就等着去卖那个卖那点东西，而且常常手里就一样两样，然后这个手提个大袋子，当警察来的时候赶紧把这东西装在袋子里转身然后走，等警察走远了再回过来重新聚集，站成这么一个夹道。我说这就是当年我们儿时理想的国。原来少年时代50岁以上的人，当我们10几岁的时候说苏联的时候是什么印象？我不想说了，因为真是一句话说不清楚。年轻人想象一下，我想和我同年龄的人都可以回忆一下，当我站在那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看到列宁墓里边的水晶棺里列宁的遗体，想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水晶棺的遗体，这并驾齐驱的水晶棺里的供人瞻仰的两个遗体，究竟给这两个民族带来的是什么？这人的真理怎么就这么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想当年社会主义阵营也是在三大洲、亚洲、美洲、欧洲，那这是曾经很成气候啊。这讲的不是政治啊，这讲的是生活呀， 这讲的是人生啊。我们50多岁的人，谁没被共产主义理想感动过？可是这人的理想为什么100多年就灰飞烟灭了？可是这个圣经为什么现在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读？而且我们人最愿意去的，各色人等都愿意去的那些国家，移民国家大都是教堂林立的国家，怎么回事？我以前从来没想过呢。而且我在想，这些国家它是说人都是有罪的，是它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法律的一个前提。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罪人相处必须宽容，令大家都不完全。那么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罪人掌权，尽管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出来的、选出来的，还是得看着他，就叫制约。宽容和制约像一条轨道似的，就奠定了一个社会相对良性运作的这么一个轨道。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呢，因为我5年学的历史嘛，孟子啊什么那些古代先贤呢，人人皆可成圣贤，吾日三省吾身，是吧？人人皆可成圣贤，这事就麻烦了，大家都是圣贤，谁服谁呢？结果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个人成了王侯以后，那些败的人肯定是服气，因为什么呢？圣贤里头他有力量，他才成了王侯呢，所以跪拜在他的脚下。哎，我说以前怎么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这圣经就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想。也呀，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最开始还挺反感的，教会里边老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说怎么就跟毛主席的宝书似的，就听起来不舒服。可是你一看圣经里头说，耶稣基督到这世上就为了他死让我们活，叫我死你活。可是我们从小听到的都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而且这流着血还就不一样，基督的宝血说遮盖我们罪恶过犯，可是我们读的历史，从小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先烈的鲜血染成的，那个血呀就让你觉得代表着这个胜利呀，代表着力量啊。可是那当然是牺牲了。还有唱的那个歌，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的战士，为了祖国，为了党，忠于祖国，忠于党，为了人民永远的事业，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的道路上，然后踏着烈士留下的脚印，我们继续向前进。哎，当时这个牺牲，这个血是那么崇高。可是真正读历史，回头看一看，多少年下来，包括我们在俄国的时候看那个最新的电影叫 Monster， 就是斯大林的，完全都是纪实片，多少人在整肃中牺牲。中国的路线斗争，你死我活中，不但说和敌人斗，这还党内的路线斗争，都是党内的人揪出来，多少人成了冤魂冤鬼。我就在想，这血和血真是不一样。这个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的这个血呀，就铺就了统治者专制者近身的阶梯呀。那些死去的人，很多人是怀着纯洁的理想和献身精神，是无私的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和血，我到今天也这么认为。可是人的真理就把要建成人间理想国的实践变成了建立起的国不那么理想，起码说是不那么理想，那也许比不理想还要更糟一点。那么我想由历史来评价，公道自在人心。那么在俄国看到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是这么艰难，也帮我们来想这个人的真理是多么靠不住。再就是爱，说耶稣基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到教会里面也能看到互相的那种关爱，那确实是不是出自人的，而是来自圣经，来自神的爱，互相的关心，因为大家都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那再有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爱是要我们爱亲人、爱邻舍、爱朋友、爱仇敌。我就想着爱，中国管夫妻互称爱人，专门爱的，是不是冠之以爱？爱人，这爱人都爱不好，你说爱仇敌，你差哪去了？我和我先生16岁就在一起，结果你说，他说100多知青挑了你，结果还是脾气不好。我说我原来脾气挺好的，就是结了婚才脾气不好。结
个爱人都爱不好，因为都以自己为中心，别人看着我们两个知青，后来都上了研究生，然后说比翼双飞，什么好词你都可以安上。可是你别人家里有的问题我们家里也有，因为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这爱人也是爱不好。所以更何况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够爱别人，有这个宽宏，我们能爱仇敌，可是爱不出来，我们也爱不了。而且在这个社会里久了以后，高筑心灵的城府啊，不敢说多少真话，互相防范呢，这是何等的痛苦。其实谁不渴望爱，谁不寻找爱，只是不知道到哪儿找去。可是圣经里面就说这里有爱，是不是？所以这个爱又给我非常大的震撼。那总之呢，我就长话短说呢，在这个莫斯科20个月的生活中，在这个小屋里读圣经的这段日子，是我们这段生活中背景色彩与其他的时间全然不同的一段时间。我们在这圣经中读呢，就说觉得好像在广阔时空中遨游，真的是把世上的事情忘了。这正是我们原来一直希望达到的一种心态，结果我们忘了，不但忘了，还觉得这里边不仅仅是有鼓励人的话语，而且他把我们几十年的寻找和失丧都做了一个大概的梳理。更何况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印行量最大的书，我一直以熬成知识分子为骄傲，我很珍惜这个头衔。可是我第一次发生怀疑，说一个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假如没有读过世界上印行量最大的那本书，管自己叫知识分子是不是有点心虚？我突然就想了，我不但没读过，我连知道这本书是世界上印行量最大的书我都不知道，我这辈子怎么回事呢？前面这几十年是怎么回事呢？而且原来觉得宗教都是给那些愚昧的人留下用的，像我这样的智慧的人，我哪需要宗教啊？可是书都是认字的人读的，他怎么印行量最大呢？我也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给不识字的人读的，如果给不识字的人也不用读了，那就口口相传就行了，就那印行量最小了，怎么它印行量最大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经过在俄国这一段时间的读经呢，我才明白叫做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慢慢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也不是一下子能讲清楚。而且呢，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处境在短时间内并没有改变，但是心境不一样了。过去在莫斯科看到这个蓝天呐、白云呐、绿树啊，都知道这不是故乡，因为莫斯科的天比北京蓝，云呢也更白一点，而且呢那个天更大一点，因为它城市不是那么挤，而且在城市中间呢都有保留了一些原始的树林，所以无论我的眼睛看到哪里，我都知道这不是中国，这不是北京，这不是家。所以常常会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伤感。哎，可是也奇怪，去了几次教会以后啊，心情有变化。当我再看那蓝天白云的时候，心里就有那个旋律了。什么旋律？我们最早学唱的歌，就是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哎，就有这个旋律在心里了。我也觉得在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据说呢，在莫斯科读经以后，虽然这个处境变化不大，但是觉得那个神经呢，好像被修复的粗壮一点了。对于不上街不出门，内心呢也不是好像当时那么紧张，觉得即使有点什么事儿，也许还能应付一阵，是那种感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祷告和神建立关系，那么就说求神呢保守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呢，我们其实呢并不是很长，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暂时先停到这里，然后呢我再继续讲下去。好，谢谢大家。